请大家同心默祷。哈利路亚，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会前诗颂，请大家打开赞美诗第163首，赞美诗163。下一首诗，诗歌343首，诗歌343。 唱下一首诗歌，诗歌358首，诗歌358。
Oh,
唱诗到此，请大家预备新聚会，哈利路亚。
请大家一同默祷，准备心做今天安息日早上的线上聚会，一起默祷。阿们。好，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早上安息日的线上崇拜聚会，唱诗174首。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跪下祷告，求主祝福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是的，主耶稣基督的感谢，上面我们的非常是成就，主啊，求你的圣灵祝福来带领我们今天的线上崇拜聚会。
阿门。大家安息日早上平安。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来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挪亚造的方舟。我们先读几节圣经，请打开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先来读第五节。创世纪六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我们再来读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十四节，你要用割灰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十五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十六节，方舟上边要流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我们再读22节。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感谢主啊，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啊。神吩咐挪亚造方舟来拯救当时世代的世人，来包括他的家人。好，那么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公义和慈爱。神是公义的，好像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样的记载，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然后启示录22章的第12节这样的记载说，神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可见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但是他也是慈爱的。因此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我们就可以念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然后在以西结书18章23节又这样的记着说，神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你看，这个是神慈爱的本意，他不愿意看到恶人死亡，恶人死亡不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他希望恶人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而得存活。所以可见神是公义的，同时他也是慈爱的，然后他的慈爱是有行动的。因此他就对当时挪亚世代要毁灭那些恶人之前的一个救恩的预备。那么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出神真的是公义又慈爱的。比如说他要毁灭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之前，神特别的特意的告诉他的朋友亚伯拉罕，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18章 十七节，然后到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啊。假如我们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啊私下去阅读，就是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因此啊，这个亚伯拉罕就特别的为索多玛城、俄摩拉城祈求了六次。在六次里面，他求神怜悯，他对神说：“神啊，假如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义人，难道你会因这五十个义人而剿灭他们吗？”啊，然后他又说四十五个，又说四十个，又说三十个，又说二十个，又说十个，神都应允了。但是可惜，索多玛城里面没有十个义人，啊，结果神就啊毁灭了索多玛城和俄摩拉城。啊，这个是你看，神有他的预备，啊，有他的慈爱，啊，所以特意的告诉亚伯拉罕。然后圣经里面又记载，神要请福尼尼微城之前，他也特别的差派的耶拿先知到这个城去传警告。啊，这个故事我们也都非常的清楚。啊，结果耶拿第二次去传警告的以后，全城的人都悔改了，那么神啊就转变他的心意，不请赴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啊，所以可见呢，神是公义的，但是他更是慈爱的。啊，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呢，神要用洪水灭世之前，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慈爱的作为。啊，比如说他让以诺生一个儿子，起名叫马土萨拉。啊，我们都知道马土萨拉的名字之意是死后降洪水。啊，然后他又把挪亚在365岁的时候没有经过死，啊，把他骑到天上去，又让马土萨拉活到969岁。啊，马土萨拉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活得最长寿的一个人。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说他要世人，啊，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机会能够来悔改。啊，然后这里刚才我们所念的，他又命令指示挪亚在未降洪水之前造方舟，然后传义道。啊，所以可见呢，啊，神是公义又慈爱的神，他更是预备的神，预备救恩来救赎将被毁灭的恶人和罪人。好，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谈论呢，啊，挪亚造的那一只方舟。啊，那么刚才我们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那边读到，哇，挪亚是完全的根据神的指示、神的吩咐去造这一只方舟。啊，其实啊，在圣经里面，比如说摩西的时代，神要摩西造这个帐幕，那么摩西同样的也是按照着神的指示和样式造的。啊，这个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然后三十九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所记载的。啊，那么神啊要大卫建圣殿，但是大卫因为征战流了好多人的血，故此啊神不悦纳他建造圣殿，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啊，那么同样的，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是神亲手策划指示的。啊，这个是记载在啊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和十九节。啊，那么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神意产生的就是属神的。那么既然是属神的，那么就能造义，世人死人得救。 啊，比如说挪亚造的方舟啊，真的在方舟里面的人完全得救啊，可惜当时的人啊不信，不肯进入方舟，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但是我们看到挪亚一家八口，他因信进入方舟，造方舟，进入方舟，结果他们一家八口都得救了啊。那么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啊，主耶稣成就十字架救恩以后，第四十天被接升天，第50天把圣灵降下来，就是早已圣灵，那么就建设了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使徒时代的教会，凡是相信的，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结果他们都有得救进天国的盼望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18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18节这里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假如第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第6节到第8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啊，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也已经守住了啊。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他的，不但要赐给他，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所以可见使徒时代教会因为是属神的，是神以早已圣灵来建设的啊，所以能够使人得救得永生进天国啊。那么这个是神意产生的，是属神的。那么假如是人意产生的，那么当然就是人的构造，那么是属于人的。属于人的最多是带给人生活的处方，就是告诉人怎样处事为人啊，也带给人一些处事的好处，但是啊，没有办法带给人得救永生天国的盼望，因为没有赦罪、没有除罪的恩典啊。然后那么撒旦的意识所产生的，撒旦的意识所构造的，那么当然是属撒旦的，不单只不能够救人，反而会使人沉沦，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好，那么可见呢，这个挪亚造的方舟能够使人得救，使他一家八口得救，就是因为他是完全按照神的指示吩咐造的方舟。 OK， 那么在当时啊，根据资料显示，当时的人口有50000人以上，5万到10万的人口以上啊。但是啊，神只是命令挪亚造一次方舟，只有一次。虽然人口相当的多，但是呢，方舟只造一次啊。那么在末世的时代，同样的，末世的时代是当主耶稣把救恩成就在十字架上，就是新约开始了，就是末世已经进入末世了，现在是末后，当时就是末世开始了。那么在末世开始的时候，早已圣灵降下来，当然刚才我们说只建设一个使徒教会，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形容教会是主的心腹，主的心腹是一个，教会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是一个，教会是主的羊圈，主的羊圈也是一个，教会是神的国，神的国的国度也是一个，教会是神的葡萄园，那个葡萄园也是一个。在早已圣灵降临的时候所建设的是独一的一个主的教会，那么在末世就是晚已圣灵降临，也应该是设立一个主的真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属灵的末世方舟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考究？因为现在这个在世界上教派林立千千万万，哪一个哪一处才是主设立的主的真教会啊？那么我们来查考圣经的指示，我们就应该会考究得到怎么样的教会才是主的真教会啊。我们来先读一些圣经，请看提多书，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们要强调的，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共信之道。原来使徒教会啊有一个共信之道，而且这个共信之道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看犹大书，犹大书第一章，犹大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借力的争辩。这里说一次交付的真道，就是一次过就把共信之道交托给当时的使徒教会，当时的圣徒们啊。那么所谓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表示说已经完全了，不需要增加，不需要减少，也不需要改正，一次交付就是已经完全的共信之道。因此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凡是更改了的福音与师徒们所传的不同，那么这个福音这种道理啊就不是属主耶稣的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第七节，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保罗在这里说更改的福音就不是共信之道，所以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我们就是说我们中间假如有人传不是教会的共信之道，甚至是天上来的使者，就是有伟大的人有能力的人，假如来也不是传共信之道，那么这个就不是属耶稣的，他应当被咒诅啊。所以凡是更改的就不是完整的共信之道，不是属耶稣的啊。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第四节说，假如有人来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就是你们既然还可以容忍他，他的保罗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从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假如有人来灵传另一个耶稣，或者是我们另受一个灵，或者是另得一个福音，那么以师徒们以使徒教会的共性之道，所传的所受的所得的不一样，那么他就不是属耶稣的。所以因此啊，在这个末世虽然教会林立，但是只要啊不符合圣经使徒时代教会的共性之道，那么就是有问题了。那么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确信就是主以万里圣灵赐下来，在末日之前所设立的一个真教会，就是末世属灵的真方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领受的跟使徒一样，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十大基本信仰跟使徒教会的共性之道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啊，故此我们相信了，我们本会啊就是属灵的末世的真方舟。这个是我们所要了解知道的。好，那么我们早上再来继续的探讨啊，这个神要挪亚造的方舟的材料啊，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六章的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是说要用鸽灰木啊，造方舟的材料就是要用鸽灰木啊。小弟本人呢 就查考了一些参考书，这个鸽灰木，学者认为可能是类似松柏树的一种硬木，非常坚韧的，非常坚硬的，是一种这种树木啊。但是鸽灰这两个字，鸽灰的原文的字根和赎罪那一个词非常的接近，也就是说鸽灰赎罪这两个词都源自一个共同的含义，它的含义就是遮盖。所以就是说鸽灰的原意含义是遮盖啊。那么用鸽灰木造的方舟就成为挪亚一家人的遮盖，也就是说成为在方舟里面的人的庇护所。这个鸽灰把他们包盖起来，才不会被洪水吞吃啊。所以用鸽灰木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我们再来谈这个方舟的结构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教训，还有一些属灵的启发啊。所谓方舟啊，以字义来说，我们的中文的字义方就是四四方方，所以叫四四方方的船啊。那么其实原意啊是四四方方的箱子，因为这个字方舟这个字跟出埃及记二章三节还有五节啊，摩西小时候啊被放在一个箱子，在这个河漂流，然后埃及的公主把它捡了去，在王宫里长大啊。所以那个箱子啊也是跟这个方舟的这个原字原文的字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方舟是一个四方长形的箱子，好像一个箱子。好，那么它的长度，刚才我们说长度就是450英尺，因为它的长度是300轴，一轴一尺半，所以300轴就是450英尺。450英尺，假如以公尺来算，就是133.5公尺。然后它的宽度是75英尺，因为说是50轴，50轴就是75英尺。然后它的高度是45英尺，就是30轴，所以可见是一个很庞大的四方长方形的，有如一个箱子一样。那么既然是四方形的，在这个整个构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吩咐挪亚你要装造一个驾驶盘在里头，没有。所以这个船呢，这只四方的方舟没有船头，也没有船尾，更没有驾驶盘。那么要怎么样呢？原来啊，神就是这个方舟的舟长，他就是船长，他就是掌舵人。因为神在方舟里面，我们看回创世纪七章第一节，创世纪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好，我们中文圣经把全家要进入方舟翻译为进入方舟，假如英文的译本是进来方舟 come into， 就是说神在方舟里面所以神就在方舟里面跟挪亚讲话。从我们看第四节，神就对挪亚说，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神在方舟里面跟挪亚一家人说话，因为这个时候挪亚和他的全家人都已经在方舟里面了。所以可见了神在方舟里面，那么神跟挪亚他们跟他们一起同在所以方舟是安稳的，因为神在方舟里因此神就是整个方舟的导航者所以相信挪亚一家人是以神为首，以神为王这个是神要挪亚造方舟的其中一个意义然后这个方舟刚才我们说是长四方形的表示说神的救赎福音要向四方开展，因为方舟就是可以说一表示今天的教会所以教会的福音要向四方开展我们来看诗篇107篇，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诗篇107篇第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好，注意第3节，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集来的所以可见神要拯救的，神的福音要向四方开展，也就是说神要拯救地上四方的众人，四方的万民所以是长方形的。 是四方形的啊。然后这个方舟啊，假如我们根据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章节啊，《创世纪》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个方舟是分一间一间造的，有上中下三层，就是有三层的，是一间一间造的啊，表示说啊，这个方舟里面啊，这个方舟是它的组成啊是有次序的，有组织的，很整齐的啊。那么就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是要有组织的，就要有次序的，要有纪律的，要整整齐齐的，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啊。所以保罗把教会啊形容为身体，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十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假如再往下看，就知道啊，各肢体、各器官，它是做什么的啊？所以教会好是主耶稣的身体啊，那么所有的信徒就是身体上的肢体，手要做什么，脚要做什么，眼做什么用的，口做什么用的，耳做什么用的，鼻子做什么用的啊，都是很有次序的，都是很有组织的啊。那么大卫也作诗说，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教会就是这样啊。虽然啊，教会教堂有区域性的分别，分布在世界各地啊，但是啊，在灵里面其实是一体的，是一个的。就好像方舟虽然分三层，但是都是在方舟里面啊。所以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而且长度、宽度、高度也相当庞大，因此啊，这个方舟是一个大方舟啊。所以上次我们有说过，可以装载啊500多个火车厢，所以对当时来说，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非常大的一个物体，就是挪亚所造的方舟，怪不得要造100年。然后我们在六章创世纪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又念到方舟的上边，就最高处要留一个透光的地方，有光亮，能够透光的，有光亮进来的。那么假如根据创世纪第八章第六节记载，是开一个窗户，有一个窗口在最高的地方，有一个窗口啊。所以这个 NKJV 啊，英文版本啊，创世纪六章十六节它是翻译为窗户，和合本在六章十六节是翻译为透光处啊。那么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就是有一个窗口在最高处，是高一肘一尺半然后啊，可以从这个窗口望到天空，那么空气啊也是从这个窗口进入方舟里面，完全都是由这个窗口所提供的啊。最高处有透光处，就是告诉我们，表示我们要专一的仰望天上的神。我们来看诗篇141篇，诗篇141篇第八节，诗篇141篇第八节，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所以要 专一的仰望天上的神。神是光，光是从这个窗户透进来的，看到光你就感觉到很安慰，因为神是光，表示说神跟我们同，跟挪亚他们同在，所以带给他们力量，带给他们温馨，带给他们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方舟外边呢、啊，神敞开天上的窗户降洪水，水势浩大，水势泛滥，里面的挪亚他们相信也会感觉到有一点担心，有一点害怕，但是有这个透光处，哇，好比看到了神的光，带给他们希望，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力量。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窗户就是空气从这个窗口流进来的啊，表示说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得到生命了，因为有气息能够存留生命啊，所以神让人得永生，是我们人唯一的生命的源头啊。那么只有一个透光处，只有一个窗户啊，表示说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信仰生活、啊、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啊，就是要跟神同在，要仰望神。所以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将来啊有福分被神接回天家，永远以爱我们救我们给我们福气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神跟他同在啊。然后这个一个透光处一个窗户，也可以说表示说我们的信仰生命啊也有一个使命，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也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荣神救人，荣耀神传福音让人相信救人，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上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使命，就是荣神救人。这个是方舟的结构，然后在这个方舟啊，神要挪亚开一个门，方舟要开一个门，而且是开在旁边。那么人要进方舟，比如说挪亚一家人要进方舟，就要从这个门进入啊，所以只有一个门，因此啊，得救的恩门啊，只有一个。你要进方舟能而得救，你必须要从这个门进入啊啊，也表示说得救的恩门只有一个。那么这个门到底是谁呢？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么根据主耶稣自我的宣告，他就是这个门。我们看起这个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约翰福音书第十章第七节和第九节，约翰福音书十章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哦、所以要得丰盛永生的生命，要进入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同耶稣基督这个门进去，就好像要进方舟，免被洪水灭亡，必须要从这个方舟的门进入。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宣告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假如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啊，那么使徒们呢、啊，就是门徒也做见证说：“他说除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哦、所以开一个门在方舟的旁边、啊、那么为什么要在旁边呢、哦、我在想、啊、为什么要开在旁边，因为旁边、啊、很容易进去嘛， 你要进方舟还在旁边，而且应该是第一层底层，很容易的可以进入、哦、所以要得救啊，要进方舟得救啊，好像我们今天要得救进天国啊，其实是很容易的，其实是很简单的，看你要不要，看你愿不愿意。假如你要，假如你愿意，救恩就是你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就要被定罪，这样非常简单的，非常容易的，只要你相信接受主的救恩，你就得救了。那么在启示录22章17节，圣经又这样的先告诉我，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可以白白的起生命的水喝。圣灵就是神了，心腹就是教会了，圣灵宣告说，教会宣告说，都要来，听见的人被感动的来，有需要的口渴的人来，愿意的来，就可以白白的起生命的水喝了、哦、所以你看好像门开在方舟旁边，很简单很容易的就可以进入、啊、然后这个方舟啊，根据6章14节记录，方舟里外就是里面外面要抹上松香，这个是和合本圣经这样翻译，里外抹上松香、啊、我查考了一些资料的版本，这个抹上还有两个意义，有的地方就翻译为洁净，这个是出埃及记29章37节洁净，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除掉，以赛亚书6章7节、哦、这个抹上还有其他的翻译，就是洁净或者是除掉，然后这个松香有的地方翻译为末药，就很芬香的末药，这个是雅各书1章13节所记载的、哦、但是很特别的有一个地方却翻译为污味，松香本来是香的，污味当然是不香的了、啊、但是那个这个章节啊，这个和本圣经翻译为污味，就是记载在格林多前书4章13节、啊、然后原文字义就是原文圣经的字义啊，这个松香啊就是沥青油，沥青油原文字义，那么现代中文翻译为柏油、啊、其实沥青油柏油是一样的，因为柏油是沥青油的一般上的人的称呼啊，一般上的人的称呼啊，然后那个这个沥香油啊，我特别去查考，这个沥香油啊，沥青油啊，这个沥青油啊是高粘度很高的一个有机液体，就是很黏的，很黏的，所以啊，方舟里外抹上这个沥青油，就是柏油，很黏，所以啊，就不会被水啊侵入，不会被水侵入，所以方舟就这么的安稳。这个是神吩咐挪亚，你要抹上松香，抹上沥青油，或者是叫做柏油、啊、但是给我们的教训呢、啊？刚才我们说抹上有洁净和除掉的意思，然后啊，这个松香就是沥青油啊，有的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4章13节翻译为污秽，那么就今天给我们属灵的教训呢、啊，就是说我们要洁净，我们要除掉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外在行为的污秽，要除掉这些，除掉这些，你把松香把末药涂上去，才能够发出 基督的馨香气味。啊，所以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个方舟的里面外面要抹上松香或者是沥青油，要洁净或者是要除掉污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我们外面都要做一个真基督徒，里面外面都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说，相信我的，常常遵守我的道的，才是我的真门徒。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书八章第三十一节所记载的。好，那么刚才以上我们所讲的所谈论的就是方舟的构造，方舟的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样的，要怎样造的。好，那么这个挪亚就完全的根据神的吩咐造了，就是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所记载的。然后创世纪第八章十八节，第七章第一节，挪亚他们全部进方舟，八章十八节挪亚他们出方舟，出方舟以后他们就成为当时新天新地的主人。我们看哦，创世纪八章十八节，创世纪八章十八节，十八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出来了他就成为毁灭过后，大地毁灭过后新天新地的主人。好，今天我们蒙主选召进入主的教会，假如我们能够走到到底，坚持到底，将来我们就能够出方舟，就是被借升天，我们就是新天新地的主人。好，最后看一节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基在其中。啊，前面呢，前面是彼得，使徒彼得是讲到主来的那一件事情。啊，因为时间关系，假如我们要了解的，就从第八节，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一直念到第十三节。主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还忍耐到底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遵照天父旨意来行事为人的，那么将来啊，我们就是新天新地的主人。那么根据啊，这个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说，这个新天地啊，没有交给天使管理，这交给谁呢？就交给得救的人，得胜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福分。但是啊，我们就要好像方舟内部的构造一样，这样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得救有望了，将是新天新地的主人。好，感谢神啊！我们的分享就到此啊！我们再唱一首诗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今天早上的安息的聚会。唱诗四百三十四首。 感谢主，我们再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求神加添力量，保守我们永远的能够按照主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将来有福分被主接回天家，永享他预留在天上给予我们的永生天国，永远的跟他同在。好，我们就这样的来做结束的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所以说感谢赞美你，荣耀阿爸父真慈恩慈爱的救主，荣耀你的名从亘古至万代，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这个主的这个主的这个主的
阿门。
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圣灵，行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祝我愿向你，祝我也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圣灵，行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
好，感谢主，我们早上的机会就到此结束，平安，再会。